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
乐哉家庭。
真儿子真父亲的特辑，我们今天要进入第四堂课了。我们在这里呢，首先要欢迎王凡牧师。王牧师你好吗？
还好。
我们非常谢谢王牧师的教导。过去呢，借着这个题目呢，让我们所有的弟兄们知道要怎么样做一个真正的儿子。王牧师你讲过这个要想做一个真的儿子的时候呢，首先要知道自己不是孤儿，是吗？
对，要认识自己或者是我们应该检视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孤儿的心态，或者一个孤儿的特质在里面。
是，
当我们发现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要尽量去避免不要再活在一个孤儿的一个心态或者一个孤儿的一个模式里面。
是，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真儿子。那当我们成为一个真儿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真父亲真丈夫。对，
是。那怎么样去检视呢？在检视方面有几个特征，那王牧师也讲了，首先就是我们要得到父亲的祝福，就是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先去寻求自己在地上父亲的一些帮助，是吗？
对，就是我们去检视我们有没有一个孤儿的心态，其中一个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看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遇到人生的重要的关口或者困难的时候，我们懂不懂得去寻求父亲的意见帮助。
是，
就算我们的父亲他在意见经验知识上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可是我们有没有找我们的父亲为我们祝福祷告，那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孤儿，他是不懂得去找父亲，也没有父亲可找。
是，
可是我们不是孤儿的话，我们就应该懂得去找父亲，找地上的父亲，也找天上的父亲。
是的，十二个。第二个特征又是什么呢？
第二个特征就是一个孤儿呢，他摸不到自己里面的感觉，也不会表达自己的感觉。所以呢，如果你发现你常常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感觉，也不常常搞不清楚自己内心的感觉，或者不看重感觉的话，
是，
这是一个孤儿的一个典型的心态。
那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避免，我们要重新去学怎么去摸到自己里面的感觉，怎么样去了解明白别人的感觉和自己的感觉。而如果你发现你不懂的话，你可以找一个老师来帮助你。
是，
最懂得帮助你的老师就是你身边的妻子。
哦，这话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你的妻子能够帮助你，让你能够常常的反省自己的感受吗？
对，他会帮助你，会摸到自己的感受，或者是让你明白你应该有怎么样的感受。因为妻子姐妹是非常讲感受的，
对对
的受造物吧，
对，
一个人，所以他可以帮助我们。
所以首先如果是你愿意的话，只要你肯承认愿意在这一方面去学的话，你就可以很坦诚的跟你的妻子沟通交流，让你的妻子帮助你。另外呢，我觉得刚才王牧师也说了，我们可以求告神，是吧？
是，没错。因为神创造我们，神创造的时候呢，人本来在没有犯罪之前是非常感情丰富，而且善于表达的。只是因为犯罪的缘故，所以这方面的能力就好像减弱了，没有了，被偷走了。可是呢，我们应该回到神的面前去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恢复他创造我们的时候那个美好原来的样式。
是的。第三个孤儿的特征就是没有安全感。
对，没有安全感，因为呢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没有经历到天父的那种爱或者是父亲的爱。所以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状况底下呢，这种的孤儿心态呢会表现出极度的容易跟别人做一个比较。
对。
然后呢就是很怕失败，不能接受自己的失败，所以呢不肯认错。这样。 那当如果一个人是在这样的一个没有安全感又不肯认错的时候，很难去跟人建立一个美好健康的关系，也很难去赢得别人对你的尊重。
我记得王牧师你讲过一句话，你说越能够认错的人越懂得承担责任，越懂得认错的人也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是吗？
对，没错。其实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从我们承担认罪开始。
好，我相信今天呢我们继续的要请王牧师在这一方面给我们进一步的教导，就是孤儿的心态的第四方面是
第四方面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孤儿的心态呢你会常常的很容易发怒。愤怒是孤儿的心态的另外一个表达。对，
是。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很难控制自己的脾气，很容易发怒，动不动就发怒，那这个是可能就是因为你在一个孤儿的一个心态的里面。因为你把前面那三点就都综合起来如果他很没有安全感啊等等，那他就需要来保护自己那往往他会用一个错误的方法来保护自己。
是
一个孤儿，他感觉他没有保护，所以他要起来自己成为自己的保护。那他怎么去保护自己呢？他就是用愤怒，用暴力，用那个对来把让别人跟他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因为他是孤儿，所以呢他有一个孤儿的心态，他的需要的那个空间和那个安全距离呢比常人还要大。
是，
所以呢你发现对别人来讲可能没什么问题，可是对一个有孤儿心态的人，就是你一进入到他的那个安全圈圈，他那个安全圈圈太大了，你稍微进来一点呢，他就爆炸
了，
他就受不住，他就要用怒气，用愤怒，用暴力把你推出去，他才感觉安全。所以呢这个就是在孤儿的灵里面其中一个反应或者一个特征，就是很容易发怒，有这个使用暴力的这个倾向。不讲道理。
不讲道理。那我曾经看过有一些基督徒，其实也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但是呢你说情绪方面就比较弱一点，常常容易发脾气，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那这样的人是不是也是有这一方面的缺陷呢？
对，其实很多弟兄都有这个毛病。就是因为我们都继承了这个亚当所遗传下来的这个孤儿的血统。
是。
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就是脾气很大。我们喜欢用愤怒来遮盖我们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可能太太本来是好意提醒你一个事情。但是呢这个提醒让你感觉在你的里面有不足的地方。有做了不好的地方，
是
做了不对的地方，你本来你是应该是谢谢太太你谢谢你提醒我，我在这个方面是真的是不足的这是健康的回应。可是很多时候呢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孤儿的心态，我们觉得要保护自己，那这种他被提醒的感觉不好受，就感觉受伤。那你有这个受伤的感觉，你不舒服，你就很怕，不想要这种感觉，所以呢我们就会用这个情绪愤怒把这个太太本来是好意的提醒给他盖过去。所以呢就变成呢在太太的眼中或者在旁人的眼中，就这个人呢是不可理喻。然后呢还有就是固执顽固，
对对，
不听劝。
那
我们就把它简单的说，这是一种水牛的生活的模式，它皮特别厚然后呢就你拿它没办法。因为它就用它的愤怒，它用它的脾气制造一个很厚的皮，你就捅不到它的里面，你摸不到它你也没办法靠近它，它力量太大了。对，所以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孤儿他会有的一个反应。可是如果我们活在这种状况当中的时候那个夫妻关系就会很糟糕。
对对。
然后还有就是他不单只是在这个夫妻关系上体验如果这个东西我们不去对付，不去处理的话，那就是变成呢我们是一个不能听劝告的人。那这个呢在上帝的眼中呢 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
嗯，
因为在以色列人跟上帝的关系当中呢，上帝经常给以色列人第一句话就是 Shema, O Israel, 意思就是听啊，
嗯，
以色列。
嗯，
所以你知道听是非常重要的。
对，
我们需要有一个能听的耳朵。
嗯，
而但是呢，人呢，就是孤儿的心态，他不能被调教。他所以他就用愤怒来盖过这个调教他的声音。那这样呢，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愚顽人，圣经说是愚顽人，
对，
就是智慧不在我们的里面。
嗯嗯，
那所以呢，这个是很糟糕，因为这会让我们就是成为一个硬着景象不听劝告的人。那这样呢，我们的生命呢不会突破，也不会改变。
对，
不单只是在夫妻关系上有问题，甚至我大胆的说，
嗯，
可能在你的职场上也受亏损。
对，
因为你听不进去权柄给你的劝告，你不承认自己有错，你很难接受别人给你的调整或者调教。
对，
那这样呢，你很难去建立团队，你也很难在权柄在你的上司的眼中蒙恩宠。因为大家会觉得你是一个顽固不听的人，那你的事业可能就行人止步了。你到某一个程度，你就发现你遇到一个瓶颈，再突破
不
了，
就不能够突破了，
对，你就再不能往上再进步了。那你的人生就是很有局限性的，因为你没有办法突破再突破，因为你接受不了别人的意见。
嗯，
那人呢，别人呢，你会发现慢慢也不会再给你任何意见了。很简单，因为我只要一跟你说你就发怒，
不愿意听，
对，你就发怒。
嗯，
那我当然怕你发怒啊。
对，
那谁都怕你，谁都不敢讲真话。那你想想看你的人生多可怜。
嗯嗯，这个脾气的控制，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重要过你这个你的成绩。我们说在学校里面念书比你的成绩要重要的多，因为你如果不懂得跟人相处，或者是你不懂得去控制自己的情绪的话，我们说 EQ 嘛，对不
对
这个人的跟人相处的这个关系是非常非常可怜的。
是，所以你看耶稣在这方面都是这样教导我们，生气，嗯，
不可
却不可以犯罪，
对，
不可含怒
到日
落还有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
对，
最后那句是什么？慢慢的动怒。所以你看，所以神是很看重这个方面，就是我们要能管理我们的情绪，
对，
我们要能听。其实为什么你不能听呢？说穿了，就是因为骄傲和没有安全感。
对，
那这个就是人心里面最原始。我们一定要对付的两个问题，
嗯，
耶和华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是，
所以呢，如果你不听别人的劝告，
嗯，
你不能接受别人的劝告，常常用愤怒把它抵挡过去的话，其实你是与神为敌的。
嗯，
耶和华会抵挡你，你做的事情不可能会顺利，你的家庭关系一定不会顺利，
嗯，
你的夫妻关系一定不会好，你的事业也不会好，你什么东西都不会好，因为耶和华在抵挡你，
是，
因为他在拦阻你的骄傲。
嗯，
那所以这个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这个是一个骄傲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表现。
嗯，对，
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谦卑的人，你怎么会发脾气呢？
对呀，
人家说不过就说你两句嘛，有什么大不了，
嗯，而且当跟人相处的时候，你提的建议人家不同意的时候呢，也不需要发怒的。
对，
因为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第一没有安全感，第二就觉得自己是最好的，骄傲，所以才造成这样的问题出现。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亲爱的爸爸，谢谢你把我和姐姐从8岁和10岁养大成家，这22年来你又是当爹又是当妈，真的辛苦了。尤其是我和姐姐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更能体会到您是多么的辛苦。我的好爸爸，你的血压一直都高，我和姐姐希望您以后少抽点烟，少喝点酒，多多保重身体，让我和姐姐好好的孝敬您，报答您这22年来的养育之恩。爸爸，您真的辛苦了，老爸， 父亲节快乐。
黑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一家，全心全意爱我们一家，全心全意爱我们一家。
那听到这里的时候呢，可能很多的人都说，哎呀，我也有这个问题，我也是常常会发怒，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嗯，那我们要怎么帮助这样的我们的听众呢？
几个方面。第一，祷告。
嗯，
这是最有效。
是
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有一个谦卑受教柔软的心。
嗯，对
啊，这个是神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因为神说他要把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嗯，让我们呢可以柔和谦卑。耶稣也说嘛，嗯，你们要效法我的样式啊。耶稣就是那个柔和谦卑，所以我们要效法他啊。所以我们要来祷告。
嗯，
祷告完了要做什么呢？我们要每天致死自己的老我，宣告我们的老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嗯，
所以呢这个要常常的牢牢的记在自己的里面。
嗯，
所以当有人去说你，特别是我们的妻子来提醒你的时候，你要跟自己说，我是一个死人。为什么呢？我是一个死人，死人不会发脾气。
嗯，
死人不会起来骂人。
嗯，
所以呢你要听，你要听，你要听。这个真的是要付代价去把自己的老我钉死。
嗯，
啊，所以要常常的提醒自己，我是一个与基督一同死去的人。
嗯，
所以呢我不应该再乱发脾气了。然后呢真的是按照耶稣所讲的，我们要快快的听。
嗯，
慢慢的说
对，
然后慢慢的动怒。
嗯，
也就是说不要太急着回应。很多时候那个脾气爆发就是因为你太快回应了。
对对对。
啊，你想想看，如果你在发脾气之前可以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讲十句哈利路亚再去发脾气，我相信你那十句讲完以后你也没脾气了。嗯，
对，
所以这个是可以操练的。但是当然这个第一个重点就是，首先你要知道也承认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然后你要有一个决心去解决，
嗯，
去进步，去突破，然后你才可以向着这个方向去走。
对
对。
嗯，
然后你才会付那个代价去致死这个老我。
嗯，
对。
嗯，
啊，来，我相信这个情绪是可以控制的，
一定是可以控制的。
对，这个是要，这个是只要你注意，你愿意去付代价，是可以控制的。
嗯，
啊，对，我记得我忘记是谁，有人说过，他说，弱者让情绪控制你的人生，
嗯，
强者控制自己的情绪。你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就是，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强者。
是是，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嗯，
你想要成功吗，各位听众？
嗯，
如果你想要成功，你就要学会控制你的情绪。
嗯，
我们不是野兽，我们不是动物，
对，
我们是有灵的人。嗯，所以呢我们是可以凌驾自己的情绪，我们是可以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
嗯，
保罗也说我们操练身体益处还好还少，我们要操练金钱。这个金钱其中一个范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攻克己身，叫身体服我。这个身体包括了我们的情绪，
嗯，
包括了我们的脾气。
嗯，
所以我们要我们的情绪，要让我们的这个脾气服在我们的下面。
嗯，
啊，我们才可以呢真的是活出基督的这个样式。
是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操练，是一个成圣的一个过程。
嗯，
啊，舌头是可以控制的。
嗯，
脾气是可以控制的。
嗯，
啊，那你说我很难控制啊，那我教你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每天大量的读圣经。
嗯，
让神的话语充满在你的里面。
对对。
你想发脾气的时候，你就试试看用神的话语来吵架。
嗯，
我保证你吵不起来。
吵架用神的话语一定是吵不起来的。就算是你真的是很生气了，要准备发怒的时候，我觉得刚才王牧师的提醒也非常好，你就讲哈利路亚这几句话，讲几次的话，可能自己也会慢慢沉淀下来了。
是
我，
而且你知道神很好玩的。
嗯，
这个哈利路亚这个字是有医治的功用的。
哦，
对啊，曾经呢，现在的科学里面，其中有一个叫音乐治疗，
是
我们叫 music therapy。
嗯，
在这个音乐治疗里面，他们是找一些的声音，可以跟人体的这个细胞产生共鸣，带来医治的这个功效。
是，
然后他们就发现，原来世界上最有这个医治能力的声音， 就是哈利路亚、
嗯、
这四个发音、
哦、就是这四个发音，
就是这四个发音。所以呢，如果你常常在家里哈利路亚，人家气你的时候，你想吵架的时候，你都讲哈利路亚，你会发现你突然间那个怒气就不见了，然后你的身体，你的细胞也产生共鸣，你整个人就进入一个和平的一个状况底下，你的脾气就没了，你就发不起那个脾气了，而且你越哈利路亚你就越健康。所以上帝在十诫的时候，在以色列人他们科技还没有进步到这个程度的时候，神就跟他们说，你不用明白，你只要赞美，越赞美你就越健康，越赞美你情绪就越稳定。我告诉你，你天天赞美，天天哈利路亚的人，你很难得忧郁症。
对，
你也很难得这个躁狂症。
是，
所以呢，最好的药就是又不花钱，
嗯，
又简单的，就是每天哈利路亚，
嗯、
哈利路亚。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你能先说哈利路亚，
嗯，
你就赢了。
对，感谢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不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情况之下呢，先要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唱这个赞美诗来赞美主吗？
对啊，就是其实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把我们的习惯和我们的这个口舌给转换过来。
是是。
我们为什么会吵架、嗯、就是因为我们讲了一些负面的东西。
对。
或者是我们里面有一个负面的思想。我们很容易在一个孤儿的心态底下，就是我们从负面来思考世界的问题。那这样的话呢，你所发出来的都是苦读啊、
嗯、
抱怨啊。那这样的话当然就是人家听了当然不舒服。
是。
对不对？那人家听了不舒服、嗯、他当然要反击。那他一反击的时候你就回应。
嗯。
那大家就吵起来了。
嗯。
那所以呢，这个心态怎么去改变呢？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嘴唇经常讲的是积极的、正面的、造就的、喜乐的、盼望的、正能量的。
对。
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就翻转了。
嗯，
那这个翻转是就是从神的话语和从这个赞美那边来的。那我们越会赞美，越会还有就是感恩，我们越会赞美越会感恩呢、嗯、那我们的生命就越不一样。神呢也是非常喜悦这样的生命。你想想看，如果你两夫妻的相处的当中、
嗯
啊、当然你如果你不懂得赞美神，你也不懂得向神感恩，你也不可能赞美人，向人来感恩。
嗯，
所以如果你在神的面前常常操练赞美感恩、赞美感恩、赞美感恩，那你对着你的太太，你对着你身边的人也是充满了赞美感恩、赞美感恩，你就发现你会经常能用一个眼光去发掘身边的人他的优点，
对，
来称赞他。
对，
你想想看，你每天赞你太太，
嗯，
他当然就成为世上最漂亮的人了。
对，
他当然就成为世上最快乐的人了。那他又漂亮，他又快乐，那你的日子不是很好过吗？
嗯，
可是你每天数他的不是，你每天都找他做错事情的地方，然后你每天这样来轰炸
他、
批评他、指责他。他怎么会快乐？
对，
他不快乐，他向谁来发飙呢？
嗯，
还不是回到你的身上。
嗯，
所以我们要做智慧之子，赞美、肯定、感恩。
对，
那你身边的人就不一样，那他们都很快乐，你怎么会发脾气呢？
是的，是的，祷告、赞美、感恩，这也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他给我们的所定下的旨意吧。我想听一听王牧师，在你的婚姻生活里面，你怎么样去操练你自己在这一方面？实际上，当你要发怒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做呢？当然，你刚才讲了也很好的一些方法。实际上，那我记得我自己呢也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结婚30多年里面呢，我也要不断的去学习，就是要学会忍耐的功课啦，要学会控制自己情绪的这样功课啦。有一次我记得当我情绪高涨上来的时候，第一个我告诉自己现在不可以讲话，这个是我告诉自己的。第二个呢，我就深呼吸，然后第三个方法就是我离开那个地方，然后回过头来再去处理。那我不知道王牧师，你实际上你是怎么去做？
我也会啊，就是当然跟太太有争吵的时候，也有意见不合的时候，
嗯，
有时候呢就嗓门就会开始慢慢大起来，
对
对。但是呢，我跟我太太我们有一个约定，就是呢，当我们到了某一个地方，就是我们都把我们自己的底线告诉对方，
嗯，
比如说我的嗓门大起来的时候，我的太太她感觉她 就是他感觉我的愤怒要出来了，
不对劲了，
不对劲了，他就会给我一个警告，他就说你看你又来了，你的老毛病就出来了。
哦，
对，那他这样呢，他其实对我是一个帮助。因为有时候你在情绪上面，你不会一下子就冲到最高峰，他是有一个
一点点来，
他有一个过程。
对对对，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当事人是没有感觉到，没有察觉到，所以我们就让他继续往上跑，然后他就爆出来。
是，
那因为我跟我太太有一个这样的默契，是因为吵了很多年嘛，所以呢，这个默契就慢慢形成。当我在这个火山在酝酿要爆发的时候，他就开始给我一个警告。你看，你来了，你的老毛病要犯了，你怎样？哎，他这个信号来了，我就会马上把自己压下来，
压下去，
然后我就会深呼吸，主啊，我是不是在哪里有问题了？然后呢，就所以呢，我们会有一个默契，我就会跟我太太说：“等我一下，请你先闭嘴。”那我请他闭嘴呢，不是说什么，我是说我要安静。
你需要冷静，
我需要冷静，我需要一个空间。不管谁对谁错，先放一边。现在不是讲对错的问题，现在是我要先把我的情绪控制下来。所以呢，我希望你给我一个空间。这个事情谁对谁错，我再下一步再讲，可是现在我需要一个空间让我的情绪可以下来，然后我们再有效的沟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在我来说，我觉得是我的一个，我跟我太太之间我们行得通的一个办法，
你们的一个默契，
就我们的一个默契。但我太太她也会很愿意这么做，
是
因为其实我的情绪起来，她的情绪也会起来。
对，
我需要一个空间的时候，其实她也需要。
对，
所以当我说好啊，好，我知道，我现在需要一个空间，请你先闭嘴。哎，他也意识到，哎，其实他也需要一个空间，所以我们大家都会安静下来。
是
啊，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各自心里面向神祷告。好了，我们知道那个怒气，其实它就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爆发。
对，
这时间你一把它拉长一点，那个怒气就没有了。那怒气没有以后，你再去沟通，那个沟通就不一样了。
对，
可能你就能看见一些之前看不见的，你可能就可以接受一些之前没办法接受的一些的指责或者是一些提醒。那这样的话，一来的时候呢，大家在一个没有一个情绪高涨的情况下交换那个信息，交换那个感受的时候，哎，你就发现那个事情就谈过去了，那事情就解决了。那所以我觉得处理这个情绪，除了自己之外呢，你应该跟你的配偶建立一个默契，
对，
让对方成为你的帮助。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帮助。
对，
我们常常自己搞来搞去搞不定，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接受别人的帮助。为什么我说这个是一个孤儿的一个状况？孤儿就是没有人帮助，接受不了别人的帮助。
是，
所以呢，我们不要做一个孤儿，我们要知道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我们的生命，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不是创造我们成为一个孤岛。我们的生命被创造起来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别人的帮助的。
对，
啊，你能认定这一点，然后你去善用神给你的帮助，你就发现原来你的太太是你生命当中的天使。那这样的话，我看你还怎么吵架。
对，
那当然你的夫妻关系越好，你的情绪也会越稳定，你的家庭也会越稳定。
对，
我告诉你，你的职场，你的事业也会越来越好，因为你的老板会发现这个人只要跟他在一起都很平安。
对，
这个人只要跟他在一起就没办法吵架，就没办法生气，他里面有一种阳光，他里面有一种喜乐。
是，
那你的老板就会爱上这种感觉。
是，
他就觉得这个感觉越靠近他越好。那怎么才能跟这个感觉靠近呢？很简单啊，提升他，让他常在你的身边。那你说你的事业能不好吗？
对，
跟你在一起的人，那个团队的精神能不好吗？不会啊，一定很好。
不单单是在职场上，你周围的人因着你而得到帮助之外呢，我相信你的儿女也会因着你们夫妻两个人，因为有很好的沟通，有很好的默契的缘故，儿女也会幸福快乐的。好啊，那今天
而且呢，你的儿女会看到你们的夫妻关系这样，他对婚姻就很有盼望。
对，
而且他将来他要进入婚姻的时候，他就知道该怎么走。
是的，因为你现在所做的就是给孩子留下了一个榜样。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再次的谢谢王牧师。那下一堂课我们继续的在这里学习，谢谢。
谢谢。
我要给你一个家， 不再陪你走天涯，不管别人笑我傻，风风雨雨都不怕，我要给你一个家，让你学会有牵挂，不要在外面玩耍，记得我等你回家。这世界太多